参加教会敬拜的人大概是500个人，所以还有19500个人没有去教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福音的好处，希望有更多的教会能够建立。那我们就在从95年到97年，我们有2年的时间，一起祷告，一起等候。97年的时候开始了这个北卡中华圣经教会 CBCNC。那个时候我们只有5个家庭啊，只有5个家庭，加上刘师母跟我是有2年的时间，差不多每个月会从马里兰开车下来，在这边住一个周末啊，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啊，5个家庭开始的这个聚会。今天呢，我们那个时候称他们叫大卫的5个小狮子。啊，5个小狮子，那现在这5个小狮子全部都甩出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啊，就是陈信存，啊，他现在还在我们中间，感谢主，感谢主，在过去的这16年当中，上帝也特别恩待我们，看到教会也是经历很多事情，起起伏伏，但是上帝的教会，上帝负责，今天还在这里。是一盏明亮的灯，也看到这个北卡三角洲地带的华人教会也是蒙上帝的赐福。我们这次有 CCMC 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来服侍，也感受到上帝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能够希望在这个三角洲地带，我听说现在这个 Raleigh 这个地区也是发展很快的地方，那中国人也陆续的增加了更多，我们福音的担子也会更重，那希望呢众圣徒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让神的家都充满了得救的人数。那今天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的题目是委身基督，委身基督。我想每一个有了生命的人都应该是向基督委身的人，但是要委身也必须要先认识基督。所以这次的这5次的讲道，我选择了我不是用这次主要的不是用解经式的讲道，是一个专题性的讲道，就是要委身基督。那委身基督，我是选了《腓立比书》第3章第10跟11节这2节的圣经，我们做5次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是委身基督的生命起点。委身基督的生命起点大概漏掉了2个字。那我们先请大家看一段圣经，这2节圣经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10节到第11节。第3章第10节到11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思考你自己真理的话语，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愿主你的灵也在今天早晨这个周末常常与我们，随时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这里聆听你自己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求主的灵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那21世纪基督徒的生活挑战是多方面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上受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们要讲到这个 委身基督，要把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人全部的交给基督，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受着各样的挑战。因为今天的人呢，是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听真道。我已经第二个配置，第一个配置，我没有这个遥控，请你帮我啊。好，那这个在今天我们信仰会受挑战的，就是说，那我们做传道的人一样，我们做信徒的也是一样。因为一般的人呢，他们是不听真道，就不愿意听到，所以呢，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不讲，很多时候不讲圣经，我们想喜欢耍花样，我们喜欢找一些的什么这个稀奇古怪的事情，甚至于说用什么名人啊，用什么电影明星啊，用什么这些的东西来吸引人，但是却把这个圣经的真理给忽略了。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多元化的信仰更是一种非常这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在美国过去是基督教是很多人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其实呢，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不，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当初只是那些清教徒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来到这个国家，来到以后呢，来到以后呢，他们只是说要寻求一个信仰的自由，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但是慢慢的这个国家的形成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以基督教作为他们，他没有把基督教当作国教，所以不是以基督教立国，但是这个国家呢，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也是从开始就受很大影响，所以那这是美国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今天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基督教在美国呢不再是主流的信仰，因为你甚至于不可以在公共的场合来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更可怕的是，那些美国人他们会用基督或者耶稣这个神圣的名字来咒诅人。那现在反而是伊斯兰教在美国好像更有势力。啊，基督徒被骂被侮辱，没有人讲话。但是如果基督这个伊斯兰教啊，穆罕默德受一点人家讲一点点听一听的话，他们就大肆大作虎作威，然后呢就引起很多的这个公愤，甚至于这个新闻媒体呢就也是大肆的帮他们宣传。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我自己本来是不敢不弄这个所以呢自己呢基督教我们本身却受的今天这个社会的很大的很多的拘束。我们有的时候被请到美国立国的时候，他们在国会啊，在什么公共场合都会请牧师去祈祷。有的时候我们他这个康体这个郡里面开会时也会请牧师，开始的请牧师去祈祷。但是呢，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于叮咛你说，这是 Almighty God 就可以了啊，全能的上帝就可以了。因为这个 Almighty God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叫 Almighty God， 都是全能的神，但是你不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有甚至有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委身于我们的信仰，要委身的这个我们的基督的话，我们这个信仰呢会受到很大的挑战。那第二个呢是道德的挑战。那道德的挑战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后现代的这个思潮的里面，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也是有是非的。那特别是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时候，当你讲到说唯有基督，唯独基督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向我们挑战说，为什么你要说 唯有基督。如果说你说这个是犯罪的时候，你有什么权利来定我的罪？所以没有是非，没有绝对，所以人就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的，我们看到今天人的行为就是自己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然后呢，这个时代呢也是一个经济挂帅的挑战，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向前看，向前看以钱为衡量事物的标准。所以那我们说你要委身于基督，你要专心跟从耶稣，但是说跟耶稣有饭吃吗？跟耶稣有衣服穿吗？所以他们也想到这些经济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在信仰上很多时候也就妥协了。那再加上呢科技的挑战，可我们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昨天我们来的时候飞机呢，就我刚刚上了这个到机场的那个 bus， 我打开手机一看呢，他就告诉我说这个飞机呢要本来是12点起飞，现在是1点47分起飞，不过呢你还要照原来定的原定的时间去飞机场。怪不怪的，但是原定的就去飞机场，就我们已经上了大机也下不来了，所以就去了。到了又坐了没多久，又说这个再迟一个小时，所以是2点40分才起飞，所以12点到2点40分才起飞。那我们就在那里等了，等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了大家都做什么啊，每个人都在低头，都是低头族啊，那个手机啊，这个 iPad 啊，就是这个现今的时代，就是这个 iPhone、iPad、iTouch， 还有爱人，都是爱啊。这个高科技造成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没有那种真正，如果你讲委身的话呢，真正委身的是委身给什么？啊，给委身给 iPad。女生给 iPhone， 我请问你，你读圣经的时间多呢，还是看 iPhone、iPad、i 什么东西的时间多？啊，走在路上，这个坐在飞机上等的时候，大家的头在低头，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很多东西可以看是吧？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那我们做牧师的讲道呢，挑战也很大。你们都有 iPhone， 都有 iPad。我们在上面讲的，你在下面就 search 看看你这个字解释的对不对，又有希腊文又有希伯来文，他哎，你这个字讲的不对，所以让我们这个压力很大。但是今天呢，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信仰要你要真正的能够吸引人那是不简单的。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要讲，我们还是要大声的疾呼。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说你们要委身基督，向基督commit ourselves to Christ。 那如果我们要向基督委身，我们怎么样委身？我们怎么知道能够把我们怎么让我们愿意向基督委身？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是一个原来是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人，后来他归主以后，他被主找到以后，他变成一个为基督到处被杀的人，他也变成一个到处为基督到处受逼迫的人，对，他的生命有改变。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在前面他有讲到他自己的认识基督的经历。那今天如果说我要委身于基督，我要把我的一辈子我的一生都献给他，那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会这样做啊？有的时候我们夫妻啊，夫妻你结婚的时候，这以前中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你就嫁了，你就娶了，娶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嫁的时候也不知道谁，那等着结婚以后才恋爱，才开始认识。那有的人认识的以前呢，以前就是说嫁出去就嫁出去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那就是一辈子。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道德改变，没有绝对，所以嫁了以后，因错误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所以什么叫做委身？今天多少人婚姻上是委身，那因为你不认识，因为不认识。今天我们要委身于基督，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所以保罗，我有没有跑过去了？保罗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上帝遇到他的时候，他生命做了一个极度的改变。所以在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他讲到他前面过去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现在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做了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希望是什么。他说第十节就是说，使我认识基督。为了这个，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么多的事情，为的是要使他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向基督委身的这个生命的起头呢，就是使我认识基督。那尼多生讲过一句话，他说：“为我无所求，为主无所留。”那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为我自己呢，我什么都求。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这是一句很伟大的名言。但是讲话的人可以这样讲，到底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做，那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读到他这个，在他的有一个人写他的传记里面，是一本英文的著作里面，开头的时候就是写了这句话：为我无所求，为主无所留。那就是他把他一生，把他所有的都献给主，那认识基督完全的主权。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知道基督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基督呢，认识基督呢，就是认识基督为主。那这个主呢，今天我们一般人，我们祷告说主啊主啊，好像一个称呼。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只是一个称呼，我们是称他为主。当然我们说他是主的时候，这个 Lord 这个字的意思说，他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所有权。所以当我们称主的时候，那这个主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要把自己悍不浪，所有的都是摆在他的手中。那如果同时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认他是主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必须认他是救主。那这个主跟救主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是先从救主开始。那为什么要救主呢？因为我们需要拯救。为什么我们需要拯救呢？因为我们是罪人。那怎么知道我们是罪人呢？因为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们。那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圣灵好像是一面镜子，如果没有镜子的时候，我不会知道我脸上的光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我这边有一块黑灰，如果我这边有一个疮疤，我如果不看镜子的时候，我不会知道。但是当我看镜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今天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个是我写这个时候呢，只是想跟大家谈谈这个救主，就是我们需要拯救。我来的路上看这个一本传记，叫 Martin Lloyd Jones， 这个中世牧师。这个牧师在英国的西敏寺教堂做了30多年，30年的牧师。做了30年的牧师，他本来是一个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后来上帝呼召他做传道人，所以他就放弃了医师的工作，就去全世界去做牧师。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人，从小都一直去教堂，去教堂，他也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的教会呢是传统式的教会，只有敬拜，也有讲道，而讲道从来不讲罪，讲道从来不讲重生，讲道从来不讲信耶稣，就是讲一些道理。他也听很规矩的、很乖的孩子，但是他一直听着，他一直觉得他信主了，他得救了，他是基督徒了。可是当他去另外一个教会啊，后来他读书换了到伦敦去啊，参加一个教会啊，在那个教会里面，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讲这悔改认罪，他才发现他根本没有重生。他在教会呢过了好多年啊，从小就到现在，那时候二十几岁，二十四五岁，就从来没有重生，但是可是在教会里面很久。那今天在我们华人教，有人告诉我说，在教会不光是华人教，在美国教会有所有的教会，大概有30%的人在教会里啊，自称是基督徒，从来没有得救，没有悔改，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也受洗了啊，也在教会里活动，但是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早上啊，就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谈的时候，就要问他：你得救了吗？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有重生的经验吗？我在国内培训的时候碰到一个学生，一个姐妹，都做传道人了，来问我重生是什么，重生。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啊，没有重生，没有重生。今天早上那为什么，什么叫做重生啊？有人说你不重生就要生虫，是吧？如果你生虫呢，就是你烂了，腐烂了，那你的生命是不是腐烂呢？你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腐烂呢啊，你对犯罪啊没有感觉，是不是？你看到地上100块钱捡起来放在口袋里，荣幸啊，荣幸。如果你这种有这种感觉的，你拿到口袋里没有罪恶感的话，那就是你没有重生。如果你重生的话，圣灵会说这个不是你的钱，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要悔改，要还给人家。如果你有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圣灵在你先做做工。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会对罪很敏感，如果你对罪不敏感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圣灵在里面。信耶稣的人，圣灵跟我们同在，不需要大喊大叫啊，不需要什么说什么方言啊，什么这不需要，因为你一重生的时候，你一重生的时候，圣灵啊，还没有重生，圣灵感动啊，重生有圣灵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对罪会敏感。所以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会生虫，意思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那我不是说信主的人会不会犯罪，还是能犯罪，但是不会天天犯罪或者天天在罪里面。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圣灵一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罪。我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肚子饿的时候，在路上，在摊子上看到人家在卖馒头，他肚子好饿，他呢就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偷一个馒头就吃，吃的时候刚偷了一吃的人就给他发现，人家就喊就追，那警察就找警察追他，就警察一直追他，他就跑到一个 一个在黑黑的晚上就逃到一个房子旁边就藏在那里。他蹲在那里藏的时候，忽然间听到屋子里面有声音，是唱歌的声音，所以他就好奇，他就进来。进来以后呢，唱歌就唱完了，然后就前面有一个人就在讲话讲道啊，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就要人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悔改，所以接受耶稣啊，就可以到前面来。他在听的时候，他说：“哎，这个讲道的人，这个讲话的人，他也不知道是牧师。那讲话的人怎么一直在讲我呢？”对，他给偷又偷又摸，他不一直讲我呢。他就说：“哎。”所以他说要悔改，要信耶稣，他就跑到前面来。他就那天晚上，他就悔改认罪，就接受了主。第二天出去的时候，他肚子又饿了，最后呢又去看到人家的东西，他又去偷啊，又偷了。这次没有被抓，可是警察没抓他，圣灵抓了他，所以他就心里面很不舒服呢，就跑到教堂去。就去找那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你不说我重生了吗？你莫得救了吗？就不犯罪了吗？怎么我又去偷了？”他牧师说：“哦。”他说：“你上一次偷跟这次偷有什么不同？”他说：“我以前偷东西的时候，没有抓到的时候我很得意啊，你看我多棒，我多有本事，我的小偷就警察都抓不到我。说这一次呢，他说我偷了以后。”我吃下肚子饿了，吃下去以后心里面很不安，心里很不安，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他牧师说：“感谢主，感谢主，你得救了，你重生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对罪很敏感，我们以前犯罪我们觉得是应该的，是大家都这么做的，可是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罪就有不同的感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主。那我相信我们有些人可能你信了主以后，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改变，不一定是否定你的信仰，但是生活要跟信仰配合调和，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犯罪的，什么是上帝要我们实行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呢把这个耶稣呢当作是星期天的装饰品啊。在西方人来说，他们去做礼拜是时髦啊，三对啊，把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去教堂走一趟。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我们基督，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啊，耶稣不是我们星期天的装饰品，也不是我们有病的时候的大医生，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求问他，而是我们每天每时都是委身投身于他。所以他是主，他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他都是主。当我们说他是主的时候，当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是承认他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有最高的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不论是我们做学生的啊，我们的学业上，或者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呢，就把上帝暂时隔在一边啊，隔在一边啊。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年轻在恋爱啊，是吧？大家看样子很年轻的已经结婚了啊。我知道有些学生，我们当初我们这些人在座很多，你当初来美国的也是来到这个 丢嘎都是小朋友那边，因为是一起读书的很多学生。那我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啊，有些留学生来，他们就有些来是基督徒来美国，我来教会一趟以后就跟我讲说，牧师啊，我要跟你跟上帝请假一年啊，请假一年，因为来美国读书压力很大，要靠奖学金来读书，还要还那个时候借钱买飞机票，要省钱啊，然后这个还飞机票，所以工作这个学习跟生活压力很大，所以向上帝请假一年啊。那我们跟上帝不是上帝不放假。我们也不要放假，我们这个马里兰教会的诗班暑期放假啊，暑期放假就不唱歌了，不献诗了。啊，最近他们诗班有一个聚会，啊，要师母跟我都去参加。我告诉他们说，这个诗班暑假也不能放假，那我们牧师暑假也不放假，每个礼拜天都要讲道。那诗班为什么要放假？上帝不放假，我们也不放假。你来美国留学，虽然你是学业很忙，但是当你越委身于基督的时候，你越花时间在神的事，该花的不是说全部都埋在葬在教会里，你该去的、该敬拜的时候、该做的时候、该读经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并不会亏待你。所以不论是学业、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很多我们都要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完全最高的职权。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认识基督最高的价值。耶稣基督曾经问过人啊，法利赛人说，论到基督啊，你们的意见如何？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保罗在这里说，因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对不对？他在这个 第三章里面告诉我，因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surpassing greatness，超越的伟大。那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一个最伟大的人，超越的伟大，那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委身于他？我有一个亲戚呢，他的至宝是，于是他说，我这个手表是$6,000，不是这个，是他那个啊，这个手表100块，100块也不错啊，100块也不错，是我儿子啊，儿子在啊，我跟师母结婚40周年，他送给我，一大概是我，他给我的时候不知道多少钱，现在很方便，上网查一查，查一查知道100块，100块左右。哎，现在还有这个是 solar，连电池都不用换，多好！但是我有一个亲戚呢，他是金表，我这个手表6,000块，还很宝贵。当然我们知道，有的人的手表不止6,000，像几万、10万的也有，就是周围都是钻石的，大家都是。以这些东西为至宝，但是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那什么是我们的至宝？我们是否以耶稣为至宝？我们是否以耶稣为至宝？那我们是不是以耶稣为至宝呢？要看我们为耶稣丢弃了多少啊，这是一个对比哈啊。如果你说耶稣是你的至宝，而你却是拥有了更多其他的东西，那到底是耶稣宝贝呢，还是你的钱宝贝呢，还是你的地位宝贝呢，还是你的名誉宝贝呢？ 你丢弃的跟你所保有的有多少，就可以看出说你到底是不是以耶稣为至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看万事如粪土，看万事如粪土。什么是粪土？什么是粪土？我说一个人的粪土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贝。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请了一个牧师去讲道啊，这个牧师已经回天家了，有的人可能认识他，曾林芳牧师，很会讲道的一个牧师。他去讲讲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保罗这个看万事如粪土。那我们同班一个女同学听了以后呢，很感动，所以呢他就回他的宿舍房间呢，把他房间里很多的东西都不要了，这些都是粪土，就搬出来，搬出来就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学校的餐厅前面，有一个地方哈，他把他的粪土都摆在那里。那我们在餐男生呢，吃完饭出来的时候，经过那里，看到那里很多粪土。我觉得这个粪土都挺好的，有的好像是什么收音机啊，还是就是很有些东西还可以用的，是不是？哎呀，这些都是粪土，那咱们把粪土就捡回去了，他的粪土都给我们男生捡到，回到我们自己的房间。有的人的粪土呢，可能是另外的人的宝贝，所以你的粪土不一定是我的粪土。在玻利维亚的时候，看到真的看到粪土啊，垃圾。那玻利维亚也在这个 Santa Cruz 这个城里面，他们的垃圾堆啊，比我这个人还高很多，一大堆，都是人家丢的，丢的东西。可是呢，你知道在那个垃圾堆的旁边，有很多小孩在那捡垃圾。这个不光是玻利维亚，别的地方也有捡垃圾，在那里面捡那些烂了但是没烂透的菜叶子，还有什么，他就在捡什么，哪些东西有个袋子，哪些东西可以吃。一个人的粪土是另外人的宝贝，但是你的粪土是什么？我的粪土是什么？我的粪土可能是我最宝贝的东西，我要丢弃，我要丢弃。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保罗就是说，他因为信耶稣而有的价值观的改变，也有因为信耶稣而有的价值观的改变。保罗在这边讲了好几件事情，一个是说从有益到有损。从有益到有损，他讲到呢他的身世，他的出身。我们国内来的，我们很讲究出身，如果你的出身不好的话，你就惨了，是不是啊？你要受很多的逼迫啊，你的家世啊，你的当然现就是以前呢家世好的时候，你在社会上可以耀武扬威，但是在这个某一个时段呢，你家世好的话呢，你是财主的话，你就很惨了啊。我儿子读高中的时候，还是读大学的时候，他选了第二语言呢，选中文呢，那个老师呢是国内来的一个王老师，那王老师呢就介绍这些学生看一些中国的电影，有的电影是在国内不可以放的，缅甸。有一个电影我印象很深，他借了回家给我们看，就是《活着》，你有看吗？《To Live》，《活着》啊，好像是我故事是这么，你们记得清楚，我大概不是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财主啊，这个儿子呢是个败家子是吧？很爱赌啊，赌到最后把家产都赌光了，都卖给别人拿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没事儿，那个把他的钱赢去的那个却受很大的刑罚，因为他变成有钱人了啊，变成有钱，所以他的家世改变。 保罗不是因为斗争，保罗是自己，他自己啊，就摆着好，谢谢。他自己呢，愿意为主丢弃万事，所以他从前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从前认为是获得，现在要舍弃。他呢，从前是要争取很多世上的名利地位，所以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这个义人中的义人，但是他现在为主舍弃，他从利己到为主。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啊，我啊是一个有身份、有名望的人，但是现在呢，以前是利己，现在是为主，是主是我万有。然后呢，他的人生观呢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21节那里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他活着就是，如果我能活的话呢，我就是为基督，我就是基督；我死了呢，就是获得啊，这个中文说死了就有益处，英文是 gain， 就是得着啊。死呢，不，他认为他知道说，我死呢不是失去一切啊，意思就是说，当你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时候，你人生观改变的时候，你的这种患得患失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你不是说我一定要得，一定要得，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位置，我一定要得到这么多钱，我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东西不一定，能得就得，不能得也可以，也可以心安，得到也好，得不到也好啊。上帝这几年教导我一个功课，就是不是非你不可，有你也可以，没有你也可以，当然有你很重要，没有你。世界还在旋转，啊，不是少不了你。去年五月的时候去印第安纳讲道，也是飞机误点，那时候误点误得很惨，啊，晚上7:30聚会，我晚上10:00才到那边的飞机场，聚会已经散了。我说怎么办？后来他们说没有关，后来他们说你没有来啊。你没有来，所以他们就想临时找不到讲员怎么办，他们就上网去查，上网去搜，就 search 到我们教会。那刚好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呢，礼拜天的讲道都录像，录像也就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他们就去找，一找呢找到一系列的我的讲道，所以那天晚上呢就看了两堂，看了两篇啊，然后说他说你没来没关系啊，我心里想那明天我也不用讲了，可是不，他说不行，明天还要从头讲，要补昨天没讲，所以本来是4堂，结果他们停了6堂，所以一样价钱，天派是我说啊，这个事情给我想到说啊，有你也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所以昨天飞机误点只是跟刘牧师打电话说我们飞机误点，我是觉得有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其实我今天不来，你们在座很多人，刘牧师还有很多人都可以讲，但是有我也很重要，如果上帝让我来我就来。所以这样子说，你们，我们今天你说我委身于基督，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什么叫做完全交给主？你还在那争，还在那斤斤计较，有这个没有这个不行，非要这样子不行，那你很痛苦。今天早上5点被吵醒，那你说我非要睡6个小时，我非要睡8个小时，不然我就不能过日子，那你会很痛苦啊。你起来就起来，大家都出来，我们都出来走一趟，对不对？然后再回去怎么办？还不到6点，有的人就回去就睡了，有的人就睡不着了，就生气了，怎么搞的？ 怎么埋怨啊？怎么搞的？那我就很感谢主，我这个都是能睡也好，不能睡也好，睡得着就睡，睡不着就祷告，啊，奇怪，一祷告就睡着，所以就是很 relax， 很 relax。就是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说我不想死，那我也不想死啊，但是死了怎么办呢？他死了就有意思，死了就是获得。所以如果你的人生里面死也好活也好，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人，所以你活着会很舒服很愉快。那这个需要操练的啊，我们年轻的人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人，把看万事如粪土，不再去计较这些名誉、地位、人生、钱财什么多患得患失。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炉火纯青，他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生命改变的价值。第三个是认识基督无比的大爱。圣经说主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爱基督要爱到底。其实我服侍上帝现在今年差不多是50年啊。那这50年里面我看到很多真正爱耶稣的人一直跟从主到今天。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教会里，在基督里，今天还在。也有些人今天受洗明天就不见了，所以不是说受洗不重要，受洗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受洗也不担保你的信仰是真的。有些教会随便给人受洗，只要你要受洗就是给你施洗，没有重生的经验。当然我们人很有限，你有没有重生我也不能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但是你告诉我的时候，你讲的那些话我听起来都像基督徒讲的，那我就给你试一下。但有的人没有重生就不见了。所以有的人爱主爱一半，到底有没有爱我不知道，半路就不见了。有的教会也是啊，我上一次来看你在这里，下次来不见了，让你搬家搬到加州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再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基督无比的大爱。那主耶稣爱我们，在哥林不是哥林多，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告诉我们，主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什么叫做爱到底？有没有爱到底？人世间有没有爱到底？知道，我知道一个，我知道一个，不是我哈，不是我，我当时也希望能够爱刘师母，爱到有一天不是他去就是我去啊。但是有一个人叫做是美南卡州哈，离你们很近，南卡州哥伦比亚大学的前任的校长，McCoquin 哈 ，Robertson McCoquin， 这个人他结婚。40多年的时候，20几年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他的妻子有痴呆症，老人痴呆症，健忘啊，忘记不认。忽然间，他说有些带他去看朋友的时候，听到他太太重复一样的话讲好几遍，他就开始注意，好像太太不对劲。我最近也是担心刘师母，他泡了一杯咖啡，转过身来又拿一个杯子，又要泡一杯咖啡，都忘记了，忘记了。我说，哎，我说你要小心啊，你要不要要我做 Robin 的宽捆呢？我要服侍你了。他说不会了，他说以前的事都记得，现在的 short term memory 也是。那这里他说我要上楼去拿个东西。走到楼梯口，哎，我去干什么？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大家都有啊。哈哈，对，所以我不用担心了。但是这个Robert 牧师呢，他太太得了这个病，他正是他 那个事业日正当中的时候，他放弃了他的神学院的院长的职分，回家去照顾他的妻子。人家说为什么不找一个人看他，为什么伺候他，他那个还可以24小时伺候他。但这个牧师说，我可以雇很多的工人来照顾他，但是他只有一个丈夫，他只有一个丈夫，所以他就陪伴他差不多20年吧，陪伴他一直走过，走到他太太离开世界。他写了一个小册子，每次读的时候都很感人。爱主耶稣基督，爱世上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 Robertson 牧师爱他的妻子，爱到底。今天我们呢，我们是不是爱主要爱到底？至少我不敢许下夸下海口说我要，但是至少我们的心中要有这样的祷告。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叫做 Isaac Watts， 伊萨瓦特呢，他一个仰慕他的，他很会写诗。这个年轻的写诗，他爸爸用鞭子抽他，做错事打他的时候，他还用诗歌来回答他父亲。那很可惜，我的校长讲他这个故事，他是英文讲的，有一个押韵的这个回答，我就不记得了。但是他用诗词来回答他的父亲，他父亲责打他的时候，那他这个诗词呢，就登出去的时候，有些人就很喜欢念。有一个女子呢，就非常喜欢，就仰慕她的诗。就后来呢，就像现在在网上做朋友了，所以说就见个面吧。她是不是网上是交信件来往见个面？她见了面以后呢，回去以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写了一封信给艾金瓦斯，她说：“我只爱你的诗。”means。我不爱你这个人啊，因为 Isaac Watts 这个以萨瓦特这个人呢，很有才学啊，也是个牧师，很会作诗。我们这个圣诗本里面呢，这个生命圣诗，这个我们教用的生命圣诗里面有很多诗歌是他写的啊，有一首是上帝是我千古宝藏。是那个是他写的，非常非常感动啊。那就是有些人你说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爱你的诗，但是我不爱你的人啊。这个 Chuck Swindoll 有一本书里面他说，洛杉矶有一家珠宝店呢，是卖这个不是出租结婚戒指啊。那如果你嫁你这个嫁一个人，或者是你嫁一个人，你的丈夫去。戒指是租给租了还给你戴上的，你要不要跟他结婚啊？有啊，他们说我租戒指，因为 just in case it doesn't work， 如果搞不好的话，离婚了戒指还会退回去啊。这个时代改变了，谁哪里有真爱，哪里有真爱，谁真正的爱你爱到底。圣经告诉我们说，主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主如果这样爱我们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的爱？那基督的爱呢，是何等，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为什么我们要爱主？我们委身基督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的爱呢是无条件啊，我们可以讲到无条件，可以讲很多，就知道说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你漂亮我爱你，因为你有职业我爱你。有时我给一个年轻人证婚，我问这个女孩子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她说两个条件，有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他有一份工作，第二是他不抽烟。我说这个很危险，你最好不要嫁给他。为什么？第一个，他有一份工作，工作会失掉的，对不对？ 会失业的。那失业了以后很愁苦，是吧？很难过，是吧？就抽烟。所以你这两个条件都不行了，你不要为这个嫁给他。我再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嫁给他？有些年轻人，我给他们证婚了，我是先拆散的，先试着把他们拆开。如果条件不合的，不该结婚的，不要结，不要结了婚也随便结婚，结婚再离婚，很痛苦。所以先找理由说，有哪些理由你不应该嫁给他？你哪些理由你不应该嫁给他？不应该娶她，不应该嫁她。那他们很多年轻人恋爱的时候找不到不娶不嫁的理由，都觉得她太好了，太棒了，什么都合我的意。结婚以后你就知道了，结婚之后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条件没有什么条件，上帝爱我们有什么条件，我有什么条件合他的爱？上帝凭什么来爱我？我没有一样可取之处。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还有无限度的，不是今天爱明天就不爱，无改变，昨天这样的今天在这里，这样子在那里，然后无止息，爱是永不止息。原来的英文翻译说 Love never fails， 是爱永远不失败。那更奇异的是，他甚至爱我， He loves even me， 就像我这样的人他还会爱我。我有一个高中时一个女同学，我去香港念神学回来以后，他们告诉他们，告诉说，这个刘传章现在做牧师，做传道人，还没有做牧师，但是信耶稣了，做传道人。这个女同学后来告诉人家，告诉我，她说她信耶稣，她做传道，啊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她那个大坏蛋怎么会信耶稣？怎么会？其实我没那么坏了。只是我没追他而已，我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是呢，我也是蛮调皮的，就是蛮会那个，就是我不是会打人，也不是会，只是会骂人，就是讲话那个话比较厉害，所以听了很不舒服，所以觉得我是坏人，信了也是，所以我说 他甚至爱我 ，He loves even me。因为他爱没有条件，他爱没有限制，他爱没有改，他爱永无止息。那所以如果你要委身于基督，你要尝到主爱的滋味，主爱我们爱到底，那我们今天委身给他，就是要爱他，要爱到底，爱到死，主若帮助我们。第四个，我们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彻底的牺牲。因为当你要委身的时候，有些儿女非常孝顺父母，因为他想，哎呀，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为我付上了多少的代价啊！他们那么辛苦工作，那么辛苦做这个做那个，我也要好好的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一种感情，一种感恩。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基督的牺牲的话，我们也会把自己摆上，为自己而为主而活。所以爱呢大，牺牲也大，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没有一个人为人，就是不是没有，很少人为朋友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爱大呢，牺牲也大。基督为我们呢，他做了一定的牺牲，他的牺牲呢是极重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 他的代生命是他的代价呢，是生命的代价，他彻底的牺牲为我们而死。有一个女孩子很不喜欢她的母亲呢出现在了同学面前，因为呢她自己呢长得很漂亮，她的母亲呢很丑，所以呢中国人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对不对？穷家的狗还是我儿子曾经养过一个狗，后来他结婚了没有地方养，所以就不养了，就让我们给他养，所以让我们就给他养，养了以后我们也没时间，教会有一个小女孩很喜欢那个狗，说那就这样子吧，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请你们帮我们带狗，回来就还给我们，后来我们出门多了，这样子吧，等你们出门的时候就把狗还给我们，就把狗还给我们，不然就在你家养，但是他们就帮我们养。那这个弟兄呢，他这个爸爸也很喜欢狗，也会带狗，所以就训狗。后来他说这个狗呢很懂人性，那这个弟兄呢就很也是很关心人，就到这个养老院去做义工，也带着他女儿去做义工。义工养老院里都是老人家，不能动的，坐轮椅的，整天就是他不是看手机，低个头都不理人的。所以他就带这个狗去，好，没想到这个狗啊，一去的时候那些老人家都活了，那个狗好可爱，就爬到这里跑来，他们就摸摸，那老人家都很高兴，所以他常常带狗去做义工。那有一天呢，刚好在一个养老院里面，一个老人家过世，要我去组织葬礼，那他们也去了，那我一去的时候，这个以前在我家里面吃过喝过的这个狗啊，一看到我去啊，哇，老远就跑过来，在我周围打转打转。这个穷主人呢，穷牧师嘛，他不嫌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呢，还在那里打转，所以他就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人都有感情，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她不喜欢她母亲出现在人群当中，因为他母亲丑。其实他母亲不是长相丑是有问题。后来呢，那天回家去的时候，妈妈就说：“孩子啊，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所以他就拿出来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呢就有一个照片，然后呢一个报纸，报纸上有一个照片。那他女儿看到照片，这个是谁？他说是我，请你念。十多年前，他的家着火，他的小女儿在房里睡觉，妈妈火已经烧的，房子快要烧着，烧掉，他就冒火进去，把孩子包着救出来，那在救出来的时候被火烧。他脸都烧那个样子，就整形之后呢还是不好看。当那个女孩子读了这个报纸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就向她的母亲道歉，我真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从此母女关系特好，不是看外表。今天基督爱你是为你牺牲的。圣经说基督为了爱我们，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长阔高深，无法测度。有一首诗歌说，我曾为你舍命，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起，使你忧思得数，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基督牺牲的大爱舍去了生命，今天我能为他舍什么？不是只是看万事如粪土， 而是更是把我的生命全然献上。所以基督啊，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的起点，要为顺应基督，我们就要从认识他开始，承认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主权啊。他若不是一切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主。这是有一个人说的，英文本来是这样的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then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如果他不是一切的主，就是凡事，我前面讲到学业、家庭、恋爱、儿女、事业，如果不是所有都是他做主的时候，那他就根本不是主。雅各是说，你重律法里面犯一条就犯重条，你一样不是他，他不是主，你所有的都不是他主。所以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生命的价值观，刚刚我也提过这个。然后因为主爱的激励而使我们爱主更深，然后基督为我舍己，我愿全献上自己。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保罗在你面前的委身，教导我们怎样因着应认识基督，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掌权，让我们的生命是活在基督永不改变的大爱中。求主让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过一个全然属主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谢谢刘牧师第一堂。那就是也是感谢大家昨天就是都顺利到达，然后